弟兄姊妹早安，很感谢神啊！我上个礼拜是去了Boston， 在那边有有林良堂的东岸退休会，那才跟牧师回来。所以今天早上如果你有参加第一堂刘牧师有特别分享到一些我们在上个礼拜在那个特会里面所听到的一点的信息哈。那不过我先讲一下，就很有意思，上个礼拜我去 Boston 的时候，怎么一去到那边看到有一个弟兄这么面熟啊，哈，我就奇怪，上礼拜不是才在我们教室里看到，结果怎么就在 Boston 看到他，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哈，那个刘刚，那看了以后就很惊讶，哈，就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从 Boston 搬到这里来的，那所以上个礼拜特会他也在那边在那个教会里面帮忙，那我在这特会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我自己也感受到我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哈，或者是说我自己觉得得到很大的一个很多的一个帮助，那我觉得也非常感谢神。那我要特别讲一下，有一个今天跟上课没关系啦哈，但是我想跟大家特别分享一点，就是我上礼拜在这个特会里面哈，我就看到我们在那个特会一共报名的人数整个东岸去到 Boston 参加的人大概是500多位，报名的人有500多位，那从好几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去，那么这个教会呢就是我们 Boston 的这个分堂大概只有100多人，还不到200人哈。那我从这些弟兄姊妹的服事当中，哎呀，我真是很令我感动哈。这个教会才100多人，要服事500多个弟兄姐妹，那还有很多都是从像我们一样，像周神柱牧师一样，我们是从外地飞过去的，所以他们当中就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做接待的工作，要做这个交通开车接送的工作哈。那因此呢，那个教会可以说是总动员，大人孩子都一起动员，当然小孩子最小的不行，就是差不多有的初中高中都已经开始服侍主哈。那很有意思，有一个父亲就跟我说，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女儿在服侍啊哈，我说你女儿是哪一个，他说就是在那里拍 video 那个头发哈有紫色有红色的哦，那我就知道原来是那个是一定是听Ranger 那个头发哈，那大概是高中生这样子一个女孩子。后来我看她，我真的看她哦，在那边拍摄影，我就说哇，现在年轻人太棒了，这种multimedia 东西很会哈。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这个弟兄说，他说我儿子呢，就初中哈。看到姐姐服侍就很羡慕，说为什么我也需要有机会服侍。他爸爸想了半天呢，就说那你就做 registration 好了啊，做招待。所以那天早上做招待的时候，他就去叫他妈妈带他去 supermarket 买了一个发胶啊，把那个头发梳的哦，真的，然后就很高兴的在那里服侍。所以我在这个教会里面看了，就是说从成人到 teenager，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热心的在服侍。那服侍的时候，你去称赞他说：“哇，你做得很好。”他就会跟你说一句话啊，他说：“啊，我们是服侍神，就要把最好的拿出来。”哈利路亚！他说：“不需要谢我们，这是服侍主哦。”然后每个人都那么笑得那么开心，我就非常感动哈。那然后呢，还有一点，有一位弟兄哈，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就是早上去到教会8点多钟，我就看到他穿一个黄颜色的背心，就在那里指挥交通哈，指挥交通。然后呢，过了半个钟头以后，我就看到他在招待的地方又在那里换了一个外套拿掉以后，就站在那边迎接这个每一个进来的人。再过一下呢，看到他在敬拜团队里面哈，在台上唱诗歌敬拜。然后呢，敬拜完了以后呢，然后牧者有讲到的时候，我就听到在会中当中，就有一个人哈，就是每一次牧者在那边讲到的时候，那个回应非常热烈的，一看又是这个弟兄。 下午那个我在带那个 workshop 的时候哈，哦，他又进去坐在那里非常认真的上课。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弟兄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想要说，这个教会人这么少，不是说人这么少，就是说100多个，他们就这样子的一个人身兼数职的在那里服侍主，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身兼数职的关系聚会的时候就 skip 掉，这一点是我最感动的。不像我们要有个特会，你忙这个忙那个，所以聚会的时候逐日崇拜也好什么哈，哇，那我们就觉得说，那我都有服侍了，所以我聚会就不去了。他没有，这一个弟兄，我看到这个弟兄其实不只是他，还有好几我看他们就是每一个服侍的人没有一个是 skip 聚会的哈，每一场聚会你都看他服侍的人仍然在那里服侍，而且还不打瞌睡，所以我心里非常得激励。我昨天也在我们中间的一直祷告团队也跟他们分享到这一点。那我觉得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哈，然后呢也圣经里面也跟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那很多时候我们服侍，我们会忙于服侍，可是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的心也就很忙碌了。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就是说不只是我们动手来服侍，也让我们的心也真的愿意在神面前有个服侍的心哈。所以这一次我在Boston 这里我看到这个非常触动我的心哈，我真的非常的感谢神。那所以这个回来以后，哎呀，我提醒我自己，我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因为服事就忘了那一个来到神面前跟真正跟神亲近的时间哈。虽然我们不是要做给人看，但是我相信你自己的心里，我们自己心里会知道我是不是在神的面前真的是faithful to God， 求神来帮助我们。阿们，好，感谢神。那有时候出去一下是好的，有能够有新的学习，那真的很感谢，很感恩。那今天早上我们就一起要来看约书亚记第八讲，我们要讲到我们所分地的这个未得之地的第二个部分。那上个星期兰芳姐妹也跟我们分享到，也是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在分地的时候哈，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第一次的分地。然后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18章这里所提到的分地。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看见这个七个支派他们在分地的时候哈，那这个七个支派分地大分为两次的分地。那么一次呢是在吉甲的地方，所以在约书亚记第14章第6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也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他们在分地的时候在什么地方来分地呢？14章第6节讲到，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好，那接下去我们有看到在那个地方的分地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早上我们所要看到的就是分地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第18章的第1节哈，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的会众他们聚集来到示罗。示罗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示罗有神的会幕设立在那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跟他们说什么？你们要建造会幕。好，所以在摩西的时候，神要他们建造会幕。我们上季的主日去年是吧？主日学我们上利未记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也把那个会幕里面哈，那从外院到至圣所，我们也在课堂上的时候，我们不但我们有做劳作，我们也分享过这样子的一段的经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会幕代表了上帝的同在，也代表了神要与他们说话。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间， 不只是他们，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哈，通常有都会让会幕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他们要到那里去求问神的地方。那会幕也可以说神的会幕设立在那里，也是他们可以到会幕那个地方去求问神，也去敬拜神的地方。那么当我们提到示罗啊，那我们基本上我在讲义上也特别提到示罗呢，大概是在示剑以南啊，约18公里的地方，也是在伯特利之北15公里啊。那如果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发给大家的那个地图上面来看，我们找一下示罗在什么地方好吗？好，我们看一下地图上面示罗呢，如果你从地图上面我们可以看见示罗大概是在整个地图的比较中间的一点的地方。那么这个示罗呢哈，到底这个示罗这个城市是在12个支派或者是在地图上面是属于在哪一块的地方呢？那我们就一起看到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想我们提到示罗的时候，我们应该不会太陌生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讲到以法莲三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好，我们再跳到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示罗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以法莲三地。示罗是在以法莲三地。好，那么示罗呢他说这个人每一年从本城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那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就知道示罗，我刚刚提到这是一个会幕所设立的地方，这是一个人来到神面前要求问神的地方，来敬拜的一个地方，来求问神。那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就知道以利加拿他有2个太太。好，那其中那个一个太太啊，也可以说他应该是第一个太太，是名字叫什么？叫哈拿。好，哈拿在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哈拿一直都没有怀孕，都没有孩子，所以呢，当他们每一年到这个示罗去敬拜神的地方的时候呢，那哈拿心里都非常的难过，因为看到另外一个太太有生孩子哈，他没有孩子，所以他常常都是在神面前怎么样哭泣的。那么在神面前哭泣，那么虽然这个以利加拿跟他说哈，哎呀，有我哈，不比有几个儿子还要好吗？好，显然这个哈拿啊，他还是觉得有孩子比较好哈，所以他都常常哭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哈拿曾经就在示罗这个地方，就在这个会幕里面去跟神祷告，跟神哭泣祷告。他祷告时就跟神说，求你给我一个孩子，好，求你给我一个孩子。刚开始的时候哈拿是为自己来求一个孩子，但是感谢神，当我们一来到神面前跟神呼求的时候，神的意念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时的哈拿在那里跟神呼求，为自己求孩子，然后慢慢的他在祷告里面就做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祷告，或者是一个祈求。他跟神说，如果你能够给我一个孩子的话，将来我这个孩子我要把它奉献给你，好啊，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发，那也就是好像一个拿西尔人，就是终身要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神垂听他的祷告，然后我们知道那一天晚上回去，他跟他的丈夫同房以后，他就生下了后来就生下了撒母耳。因此撒母耳的名字叫什么？我是从神那里求来的。好，那神应允了他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示罗这个地方是一个会幕设立的地方，是一个求问神的地方。但是非常可惜，示罗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从圣经上看见当时的那个祭司以利，他呢有2个儿子，都 都非常的悖逆神哈、啊，也在会幕里面行淫乱的事情。后来神就怎么样，他两个儿子都死了哈、啊。那我们也知道示罗这个地方，那以色列人在跟那个敌人在征战的时候，他们也在敌人的面前失败，所以呢，这个示罗的本来神的会幕设在那里，那约柜也有在那里，但是什么？因为他们的打败仗的时候，约柜就怎么样呢？就被从示罗的地方就被敌人给掳去了。当以利听到这样子事情的时候，他年纪已经98岁了，撒母耳记上告诉我们，他的年纪已经98岁。他一听到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他怎么样？非常的伤心，当场跌倒就去世了。而在同时，他的媳妇怀孕啊，那要快生产的时候，那么听见他的公公去世。约柜被取走了，他就难生产的时候，他也怎么样？他也死了。那么他说了一句话，生下来孩子的时候，他就说到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我们仔细思想一个示罗，这原来在分地的时候，示罗是一个求问神的地方，分地业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在那里求问神，在这里致谦，我们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分地，是在示罗，这是一个会幕设立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示罗到后来怎么样，他的状况有点惨，好，神的约柜也被掳去了。所以我想请大家再看到诗篇第78篇，诗篇第78篇哈，我们看一下诗篇第78篇怎么样提到示罗呢？哈，我们看一下诗篇第78篇，我们一起看到第60节哈，第60节60节。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诗篇里面给我们写明出来。然后67节我们看一下哈，67节说，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之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那我想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了解一下示罗这个地方，在分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非常的 glory 光辉哈。以后看到示罗的情况，那我们也都晓得，从这些以色列人分地，或者说从神应许他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我有好几次都提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哈，神要盖造会所。可是以前呢，在他们一直到现在，神都没有说到我真正所拣选的会所到底在哪里。但是神说，你们要盖造会所，你们要建圣殿的时候，要在神所拣选的地方，记不记得啊？那么神所拣选的地方是哪里呢？从刚才读的诗篇78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所拣选的是锡安山，是在什么？是犹大支派，是锡安山，是什么？是耶路撒冷。好，那我们大概先提到这里有一点了解。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约书亚记第18章这里。那么当他们在这个会幕的地方，约书亚也可以说是神就对以色列人说哈，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我们知道神带领约书亚要进入这应许之地的时候，整个约书亚记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需要得地为业，因为这是神所给他们的应许，所以一定要去得地为业。他们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征战， 都是要什么样，要得地为业。而且在这得地为业的时候，神也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原来住在这里的迦南人啊，都要怎么样，把他们赶出去。那么把这些赶出去的时候，而且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一看圣经就觉得哇，这个都是杀来杀去哈，因为要他们赶尽要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还要怎么样呢，好像是赶尽杀绝一样。许多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可是我要再一次提醒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或者说神要他们得地为业的时候，神多次跟他们说，好，你们，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义，公义的义，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为他们的恶，好，乃是因为他们的恶。这一点我想我们要记住，所以我们的心里就不会觉得说神怎么这么残忍。其实神给他们这么长的时间，神要以色列人能够明白，我把这个地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神多次给这些迦南地的人，给他们机会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都没有悔改，远离神。所以我想到在这里的时候就说，罪恶的事情是一定要来对付的。那么迦南人的罪里面，当然拜偶像是一个很大的罪。好，那为什么说他们拜偶像是一个是一个罪啊，是惹神厌恶的呢？其实，在迦南人里面，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常常在拜偶像里面，他们也献祭，献祭给谁呢？献祭给摩洛。好，摩洛这个偶像是什么？就是把那个婴孩呀、把婴孩献祭把婴孩献祭，把它烧毁，那么把它烧掉献祭。那么因此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为什么神说你们拜偶像神不喜悦，因为神不愿意我们用什么婴孩来做一个祭物，对不对？好，还有呢，他们在拜偶像献祭的时候，不但献婴孩，另外一个什么，圣经上常常讲到他们跟行淫乱的事，用处女献祭，要不然行淫乱，这也是什么不讨神所喜悦的。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好，所以这个都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在迦南地里面这些族群里面，他不但有这样子的事情，那么他们也在也有许多的男与男行什么淫乱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因此神在这里说，要把这些地的居民要把他们赶出去，是因为他们所行的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因为神才是我们的公义。那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征战是可以说是蛮辛苦的。那么因此呢，他们到了这块地时候，神就跟他们说，我已经把这块地业指给你们看，已经疆界大的地业都已经划给你们了，你们为什么不去得呢？为什么不去把这些作恶的人能够都赶出去呢？他说你们单言不去，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呢？所以我们也从上个礼拜上课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时候约书亚年纪怎么样，也已经大了哈。如果再不去得这个地业哈，好像有点 too late 了。所以呢，神也在这里不但跟约书亚，也跟这些百姓说，你们单言要到几时呢？因此他们在示罗这个地方约书亚就叫他们每一个支派都选择三个人。好，所以我们其实我每次看约书亚记，我都觉得约书亚真的是心中有圣灵的人，而且是有神的智慧在他的里面。好，他也在询问神的一个过程当中，好像就有那些一个一个的策略就会出来，每一个支派选三个人，你看多么的聪明哈！每一个支派选三个人，不但每一个支派选三个人呢，要打他们去，打发他们去怎么样？走遍那个地方，化名这个地势。哦，这要走遍这个地方，还要化这个地势。哦，我想这个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但我要看得见这块地，好，我要真正派人走在这块地上，要把这个地界都化下来。然后约书亚说，你们去走偏那地把这个地 业都化名以后，要重新回到我这里来。那我要在神的面前为你们沾灸，把这个地分给你们。那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说，他们还在神面前什么，好像抽签一样。那么抽签，有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抽一个签哈，这个抽签在当时来讲，因为他们是在神面前来抽签，所以怎么样，神一定透过这个签，也就把这个地业告诉他们。那等一下我们每一个组还会分组再一次来讨论哈，你会发现他们所抽到的签呐，跟当年怎么样，这个神给这个雅各，后来给摩西啊，给他们的祝福，跟他们所抽签的抽到的这块地业都非常的有关联，哈利路亚哈。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什么？因为他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跟神来求问啊。那我记得我们的教会在做过好多次的祷告行进哈。我们每一次在做祷告行进的时候，我们也是什么样？要把这个地业先走一圈哈。然后来划定一下我们要在哪个地方做祷告。那我记得我们教会几个礼拜以前，两个多礼拜以前，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儿童中心哈，那个时候儿童中心建了5周年，所以有一个 celebrate 哈。那我还记得我们要建儿童中心之前啊，我们就有做这个祷告行进哈。那在教会就在那个怎么讲？虽然这个地方我们跟以色列地比起来那个小太多了啦，儿童中心也没多大啊，那个幼师中心没有多大，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真正是把教会每一个地方都把它规划出来，然后怎么样，我们就带领我们先有一支祷告团队，我们有牧者，我们就去每一块地方，就站在那里做祷告，在这个地业祷告。那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带领带领这个晴雨炉还有祷告中心的弟兄姊妹去祷告的时候，我都叫他们不但站在这块地祷告，我们要比方说这间教室，我们叫所有的人哈，都在墙角啊，每一个角落全部围绕在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就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你要走在这块地方，你要划地界，你要在这个地方来宣告这块地是神所给的，阿们。好，所以我觉得划这个地界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在我自己个人学习祷告里面哈，为一个国家或者为城市祷告的时候，有一本书也特别讲到，就是讲到规划属灵的地图，规划属灵的地图，你要为这个地图，为这个那个地图来祷告。那你的脚掌要踏在这块地图上面。那因此绘制属灵地规划，就是绘制属灵的地图。那我自己在学习祷告里面，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那因此这个绘制属灵地图，再去做祷告的时候呢，你就真的是在这样规划的过程里面去经历神的工作哈。那我有几次都提到说，我们在做规划地图祷告，我曾经去过土耳其哈，还去摩洛哥都做这个划地界，然后在那个地方做祷告行进。那我今天顺便再提一次哈，有人也许听过。那我还记得7年前吧，我去 Boston 的时候，我这次去 Boston 又想起这件事情来。七年前我在去 Boston 在分享那个信息结束以后，就有一位姊妹走到我前面来，她就拿了3个饼给我哈，她跟我说：“刘师母，这个饼啊送给你吃。”我说：“这是什么饼？”她说：“你一定会很 appreciate 这个饼。”她说：“这是摩洛哥的饼。”好，我一听我就吓一跳，我问她说：“我去过摩洛哥。”她说：“ 说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过你的书，听过你的教导，他说我知道你去过摩洛哥，所以我这个饼是我特别要做给你吃的。哦，我就非常的惊讶，我问他说，我说姐妹，那你为什么会做摩洛哥的饼呢？你是不是嫁给摩洛哥人？结果他就跟我说，我的丈夫是摩洛哥人，我的丈夫是摩洛哥人。那我就问他，那你的丈夫是基督徒还是回教徒？他跟我说，我的先生是回教徒。他说，这是我要把这个饼送给你的原因，因为我希望能够继续为我的先生，为摩洛哥人祷告，好让他们能够信耶稣。你知道，我7年前在那个地方，这件事情常常放在我的心里面。那我就想到当年去到摩洛哥，就站在那块地图上，为这块地图来祷告，站在他们的山上祷告，在他们的一些的城市里面祷告。那我也曾经做过见证，大概去摩洛哥那一次祷告之后，大概1年多2年左右的时候，我就问神说，主啊，那个我们在摩洛哥的祷告到底有没有帮助啊？哈，为什么我要这样子问呢？我们去很多，因为那次我们在摩洛哥，特别在他一个高山上面祷告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就宣告，神啊，你的风要浇灌下来，你的火，圣灵的火要燃烧这里，你的神的河要流向摩洛哥这块地。因为我们一祷告，还没有祷告完呢，正在那里宣告唱那首歌的时候，哇，天气大大变动，就开始整个天都变黑，然后后来不久就下大雨，倾盆大雨下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感受到说，神啊，你给了我们一个记号，给了我们一个记号，你吹听了我们的一个祷告。那因此呢，我才会在1年多2年左右的时候，就在那里问神说，主啊，我们的祷告到底有没有功效？就神就借着一个牧者写了一封信，在那信上就写了说，神在回教的国家里面有7个国家现在圣灵的工作正在这7个国家里面。然后在那封信上说，2024年4月18、19号要在摩洛哥举办第一次的代求者的大会，这是以前没有过，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那次我就心里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因为我知道我们去祷告是有功效的，哈利路亚。而且因为参与在其中，神给我这样子一个怜悯跟恩典，能够知道这样的情况，非常的感谢主。所以我这次去到 Boston 的时候，我又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在 Boston 上次嘛，就散，我说我不知道这位姐妹现在还在不在你们教会。后来散会以后，这位姐妹就跑来找我说，刘师母，我还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那然后就提到那但是我的心里就非常的得激励跟感动。哈，我就真的觉得我们可以站在这些地图上面来祷告。那如果在教会里面还有这样子的机会，你去参加短宣的时候，哈，特别可以在祷告里面去经历一下为地图的一个祷告。我还记得在土耳其，我在土耳其祷告的时候，我去过土耳其，也去过起码7、8次吧，说不定有10次，我现在不太记得哈。那个去土耳其祷告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地图上面看着土耳其。在那个地图上面走，我们把整个地图摊开来看看哪些地图我们已经去过了，我们就在那些地图上面祷告，感谢神。在这些祷告的当中，我们在我们生命和灵粮堂也在土耳其建立了分堂。好，那我们感谢赞美神，那这些都是神的作为。那所以这个画地业的祷告非常的宝贵。那你说，那这些是去别的国家，那我们在这里有能够画地业祷告吗？哇，你就去你家附近邻居吧，散步一下哈，锻炼身体。你也去什么你的邻舍的地方去做祷告。我还记得有一年复活节，我就去我的邻舍的地方走祷，去附近走祷。那我在走祷的时候，我就为我们的邻舍，我 那我所住的区域祷告，真是欢迎神的灵可以浇灌在那个地方。那我就看到我们在邻舍不久有一家人门口啊，他就放了很多那种，怎么讲啊，他放了很多那种，你知道很多人喜欢在家里面啊，院子里面放一大堆不晓得那个怎么讲啊，有那个时候因为复活节哈，他就有放那个坟墓啊哈，十字架啦哈，然后放魔鬼啦哈，就是放一大堆这种东西，哇，看了以后非常的不是很舒服，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为什么还放了很多很多那个魔鬼啊，什么一大堆坟墓的东西，我就在那里祷告，在那个灵舍里面祷告，我求神要来拆毁黑暗的权势，要来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除去哈。结果很奇妙，祷告以后呢，几天以后，不晓得是刮风还是什么，发现那上面东西全倒了。那我就想到说，圣经里面在撒母耳记里面也讲到说，那个时候他们在大衮庙哈里面，但是因为祷告的关系，第二天早上起来怎么看那个大衮庙里面的那些偶像都断手断脚，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这样子的情况。那我真的要在这里说，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心，也有这个冒险的心哈，去试试看做一些的祷告，你会真的经历到神会做奇妙的工作。那因为你参与在其中，你就更加的能够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与神一起来对齐，与神一起来同心哈。那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看啊，所以当这个约书亚吩咐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把这个所画的地哈分作七份，写在册子上面拿到他的面前来，然后就为他们占鸠分地。那么在这个占鸠分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地业，我很快的提到，我们就看到有便雅悯哈西缅、西布伦、以撒加、亚瑟、拿弗他利、但哈。那么在这些地业里面，我讲义上已经列出来，这些地业大概的位置是在哪里，他们有多少的城是在这个地方。那每一个支派所得的那个地业里面，有一些的城市是比较我们现在来讲比较有名的，我都有把它列出来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地业。那我就也放一个这个那个我几年前在教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就请弟兄姊妹哈用石头做这个做 project。 那我给我自己的 project 是什么呢，我就用小石头哈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把它那个把它拼起来哈。那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图上面，这是我当年做的啦，我也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自己做一次就会比较清楚到每一块的地点哈。那今天呢，我也跟大家看一下哈。那我很快的提到，那这个地图上，其实你的讲义上都有那个地图，你的也都可以看。不过我很快的提一下哈。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神给他们这块地业哈，从北边的地方，后来也就是有一个支派叫做但哈。那么但呢，其实但这个支派呢，在分地业的时候，你从圣经里面从画地图地业分地业的时候，其实但是在靠近以法莲跟犹大支派的中间，也靠近这个便雅悯这个支派，这是神所分给他们的地。但原来是在这一块地方，跟犹大非常的靠近，跟耶路撒冷非常的靠近，在这一块的地方哈。但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但的支派怎么样，一直攻不下这个地方。后来怎么样呢？他们就到北边的地方，就到这个地方叫利善哈，把这个利善的人赶出去，然后用他们祖宗的名字，就把这一个地方取名叫做但。所以你现在去以色列的时候，如 果你现在去以色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但的支派是在什么？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但呢？啊，在最北边这个支派这个地方，因为这是约旦河的上游，就是它的怎么讲，就是那个水源的好像发源地这样子哈。你去到这个这一块地方的时候，你就看到那边的水源呐，非常的丰富哈。每一次去到这个地方，他们还有一个有点像国家公园这样子的地方。哇，我们一进去这个地方哈，还可以走这个好像一个那个走 trail 哈，然后旁边看到这个溪水，然后那个导游还有当时就说这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个水源非常的丰富，所以基本上呢，从这个地方，那个约旦河的水非常的丰富，从这个地方一直往下来走。那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哈，这个约旦河的水就这样一直流下来，流下来流到这里，这个什么地方？对，我听到好几个名字，其实都对的哈。因为这个地方呢，又叫什么？基尼萨勒湖，它有四个名字，又叫基尼萨勒湖，然后又叫做加利利海，又叫做大海哈。那但是实际上这个地方呢，加利利海虽然叫海，但是它不是海。它是加利利湖，基尼萨勒湖哈，那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加利利海或者基尼萨勒湖，然后这边这样子一直沿到这边下来，你知道在下面是什么地方？就是死海哈，所以是那基本上呢以色列的地哈，我们通常说约旦河以东跟约旦河以西，那约旦河以东两个半支派，对不对？马东马拉西支派，还有呢加德支派，还有什么流便支派哈，这个约旦河以西哈，那我们就看到有这个其他的这些支派，除了有马拉西以法莲的西边哈，这个地图都很大，对不对？
对，
都非常大。以外呢，我们上礼拜我们讲到有犹大支派哈，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其他的支派，有拿弗他利西布伦哈，拿弗他利西布伦，我们有看到亚瑟、以撒迦哈，然后呢，便雅悯，其实便雅悯后来就跟犹大支派连结在一起。所以以前呢，原来的这个什么耶路撒冷是在犹大支派跟便雅悯的中间哈。那如果我们但是因为后来两个合在一起，所以都叫做什么犹大哈。那现在呢如果我们现在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很多的hotel都叫做但。为什么？因为以前的最早期的时候，但支派他们的位置原来在这里是跟那个犹大跟耶路撒冷是非常靠近的，所以你现在去以色列耶路撒冷会看到很多很多hotel都叫做但，或者有很多的名字都叫做但啊，在这边。好，这个那西缅支派呢是在这个犹大支派的中间，圣经上特别有跟我们提到。好，这个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那如果你是哪一个支派的话呢，我们分小组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支派哈。那我们那个这一次我们那个有一个作业哈，就是把了一张这个，你今天看我有一个十二支派分布图，上面是空白的哈。这个空白的意思是什么？你回家去把它，你不要，你先把这个地图看仔仔细细看一遍，大概在什么位置啊？刚才也提过。然后呢，你最好自己怎么样呢？去记得一下，用铅笔先写一遍吧，哈，不要对照的去写，自己看看大概位置是在哪里。那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容易记得，好不好？好，自己做一下。然后因为我们每一个组都有一个 project 要做嘛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那我们接下去呢，我们再来看哈，当这个地图都分给他们以后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我先稍微提一下约书亚哈。当这些地土都分给他们以后呢，其实在前面我们就已经看到说神已经给约书亚也有一块地业哈，也要给他一块地业，但是约书亚呢他非常的humble 谦卑哈，他等所有的地业分完以后才轮到他自己哈。所以我真的看见说这个约书亚在神的面前他真的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他得到的那个地业是什么呢？是在圣经上面约书亚记第十九章49节说，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那他所求的这个城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城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约书亚所后来所得着的这块地业。好，那那在这里51节就说到啊，他说，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占究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把地分完了，很有意思，把地分完了。但是地分完了，不表示什么，都已经得到这块地哈。所以我们知道约书亚从约书亚后来到士师记，一直到其实是到大卫的时候。他们才把这一块整个迦南的地业成为他们的地业哈，在中间有经过许许多多的征战，所以今天其实分地的时候是在那里做什么？是在那里做了一个宣告啊，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宣告，神所划给他们的地界，他们在那里宣告我们要得着这块地业。但是也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兰芳姐妹也特别跟我们说，每一块你神所分给你的地业，你还是什么？我们需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需要把这块地能够夺得下来。今天不能说我神给你这块地，你就天天坐在那里等哈，等着敌人自己跑掉，敌人不会自己跑掉的啦，是什么？需要去征战把它得来的。阿们。好，那么因此呢，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也求主帮助我们去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未得之地哈？也许在你工作上有没有未得之地，你不去努力，比方说你希望说啊，我希望我能够找一个工作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如果你不去努力，你也不把 resume 寄出去的话，这工作不会就临到你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什么？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能够负上的本分跟义务啊。那你今天你说工作上有这样子未得之地，侍奉上面可能也有一些未得之地。好，比方神也许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一个负担，让我们愿意在我能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也许神在我们的里面会给我们一个负担，要我们做什么。但是呢，如果我不真正 follow 或者不去努力的话，这件事情不可能会成就。好，那我自己就想到说，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很多人我也分享过，很多你们都知道，我初中就想做师母嘛，我初中就想做师母，但是我做师母不可能是你想做就可以成就的吧，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我初中我想做非常希望将来长大能够做师母以后呢，我记得我从初中开始，我就在每一个侍奉的里面，我都努力的去学习，因为我觉得是什么？我觉得我需要装备自己哈，所以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教儿童主日学，我去参加装备的课程的训练哈，我在那个初中，后来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在初中的里面帮做辅导哈，做小组长，就说能够参与的服事，我都愿意去参与哈。那么后来来到美国，我也在查经班里面有服事，但是呢，我记得到有一天我们在查经班里面请了一个讲员一个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他分享的非常宝贵，所以我们同工们就想跟这个牧师请他再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分享，也能够分享。那么当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忽然他就这样说，他说我有一个感动，我觉得在你们这一群人中间 啊，你们有人是神要呼召你出来走服侍神的道路，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他说我有感动。那我们当时就有三个人举手，一个我，一个刘牧师哈，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姐妹，现在在 LA， 我们就三个人举手。他就问我们一句话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负担要服侍主啊？我说我初中，我先生大概就说，反正学生时代嘛哈，那高中初中的时候。那他就下一句问我说，你们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怎么还没出来呀？我就想，好像这个约书亚在说，那个未得之地给你们，你们怎么还不去得来，好像就是那个意思。他说你们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他说如果你们认真的祷告，他说我不相信神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你都不清楚，除非你们没有认真。哦，你知道那一次这非常触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这三个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真的认真来寻求，认真的来祷告，真是认真的来看看神啊，你要我们什么时候出来服侍你。我还记得那时候那牧师还当场就跟我先生讲啊，那时候他说，他刘同，我不知道我感动对不对，他说我想我觉得神就是要你出来做牧师。他那时候就看，然后这个牧师真的我很到现在都很记得，他很感动。他就从那一天跟我们说的那一天开始，他说你们，他说从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哈，没有人真心愿意寻求神的时候，花这么长时间都不明白。那他说我给你们两个礼拜的时间，你们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三个人都回去祷告两个礼拜，就在这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他就打电话来问我们说清楚了没有，我们说不清楚。他说我再继续为你们祷告。你知道这个牧师我特别感动，他每两个礼拜打一次电话，每两个礼拜打一次电话。他每一次打电话来时只问一句，你们清楚了没有，我们说没有，我继续为你们祷告，没有说第二句话。这样子打电话一直打到我们清楚为止，哈利路亚。所以我非常的感动哈，从他打电话那一天，我们一直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后来很清楚说不是现在。那神就带领我们从菲勒戴菲亚那个地方就到了这个Washington DC 工作哈。所以我现在在那边工作两年，但两年以后那个清楚了，我们那个再成为全时间的服侍。那我今天要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服侍的里面，神也会给我们一些地界哈，希望你能够去夺得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坐在那里天天等啊哈，然后就像我们那个时候每一次都说以后要做师母啊，以后要服侍神啊，但是没有尽上自己的本分。我真的觉得说神要我们未得之地，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本分去把它得着，哈利路亚。如果你真的知道这是从神来的，那么也许你会说，那我怎么知道这真的是从神来的？就像刘牧师常跟我们说，如果真的是从神来的，那个感动不会只有一次的，那个感动会什么常常出现的。那一个感动，那个带领，神会不住的告诉我们，就像神对以色列人一样啊。神从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告诉他们地业哈，创世纪出埃及记，现在到约书亚记，怎么样？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次一次一次的告诉他们，跟他们说，都是要他们能够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阿们。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那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在二十章的时候，地业都分完了以后。圣经上就特别提到神对约书亚说啊，你们现在还要做一件事情，要去设立逃城，要设立逃城。那么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从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里面，我们都看见神在那里跟他们说，你们要去设立逃城。为什么要设立这个逃城呢？这个逃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一些人不小心杀人了啊，比方你今天砍树木一个 个斧头扑一下，那个一砍，哇，滑手掉了，结果把一个人杀死了。或者你不是有意的要去害人，要去杀人，你无心的你杀人的时候，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的神呢、哦，真是不是一位喜欢我们死死死的神，神也不是愿意好我们就说啊。要刑罚我们的神，我觉得神实在是有怜悯有爱、哦、那种无心杀人的人，神怎么样，神说我要让你们有一个可以逃离的地方，你们到了这个逃城里面的呢，那你就可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保护。那么因此呢可以逃避报血仇的人哈，那么这个逃城呢，三个设立在河西的地方，三个设立在河东。换句话，这个河东核心就是约旦河以西、约旦河以东哈。那我们看看约旦河以西的地方，就有三个城市：基底斯、士剑、希伯伦哈。这些地名我们应该都不会太陌生啊。在这个地方设立的这个逃城，那你看这个逃城呢，就特别讲到，如果有人无心杀人跑到这个城市里面来的，他一到城门口就可以把他自己的事情说给这些长老听。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城门口啊，城门口就是什么一个大家可以在城门口的地方把他的心愿说出来，在城门口做也是一个断定断定是非的一个地方哈。那么说给长老听，他说这个无心杀人的罪哈，如果不成立呢，他就可以住在这个城市里面。住在城市里面的时候，没有那些没有人可以到这个城市里面来讨罪，直到这一个城市里面的大祭司死了以后，你这样怎么样，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城市哈。那因此呢，在这个圣经上面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讲到这个逃城。那我自己今天在讲义上面哈，也给大家在作业的地方，我就放了一个小小的祷告啊，在作业第三题的地方，我们神为什么要设立逃城啊？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段下这些经文哈，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那我在下面有个祷告哈，就讲到。我们要可以省察自己有没有无心的错误，你知道我们人都可能什么犯错，我们都可能会有无心的错误。今天感谢神，当我们有无心的错误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跟神呼求祷告，神愿意原谅我们。但是我们许多时候人与人中间，我们不大愿意去原谅，有的时候是无心的错误，我们不愿意原谅。有些人被无心的错误，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啊，好像一直在那边来自责，或者也会受到仇敌的控告。那么因此呢，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是一些无心的错误，使别人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逃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看看主有没有什么话语，有没有什么得罪，责备哈。如果别人得罪我们，无心的得罪我们，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宽恕的心、原谅的心哈，让神来断。判断，神都不要，神都愿意给那些无心犯错的人有一个可以隐藏、躲藏的地方，或者神都愿意他们得到保护。我们是谁呢？如果我今天有弟兄姊妹得罪我，有家人得罪我，我为什么不能来到神面前，求神也给把那样子一个饶恕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与神和好？那么，如果是我们无心伤害了别人，我们也要来到神，逃到神的面前来，看看神你有什么话语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好在你的面前可以做修正，所以做更新，可以更新而变化。阿们。好，所以我们看到神何等的怜悯，把逃城显明在他们中间。那然后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最后再一次提到利未人。那我们看 看到利未人，利未支派一共有利未他有三个儿子，所以有三个支派。那我先有格顺、歌侠跟米拉利三个。好，那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利未人是没有地业的。为什么？因为神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但是利未人没有地业、没有产业，并不表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没有居住的地方。好，所以神在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划定给利未人居住的城市，而且很妙的是，这些逃城都是在这个给利未人的城市的中间。哈利路亚！哈，这你就我就觉得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看见说，这些利未人呢，他们没有产业，但是神让他们有居住的地方。哈，神顾念他们。那他们也散居在每一个支派的当中，因为神也愿意每一个支派都有人来教导他们认识神的事情，每一个支派都有人来教导他们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所以利未人呢，就是分散在每一个支派当中。好，那我再请问大家哈，你记不记得利未人哈？上次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提到过，利未人当年雅各在给他儿子祝福的时候，请问你利未人是有祝福的吗？
没有。
没有。利未人神跟他不，雅各怎么跟他说呢？
散居城，
因为你们怎么样？你们残暴的关系啊，所以你们要什么？散居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呢，他们的转捩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就看见说，当时这个摩西到山上去哈，跟神40天下来的时候，脸色发光哈，拿着本来很兴奋。拿着神给他的2块石板，就一下山看到以色列人在那里犯罪见金牛犊又行淫乱的事情，摩西一生气就把那2块石板给摔碎了。摔碎以后呢，哇，真是那个神的愤怒在他们当中哈。那个时候摩西在那里说，谁是属耶和华的？只有什么？只有利未支派站出来说，我们是属耶和华的，宣告他们自己。所以在那个时候，利未人站出来跟神站在一边，因此他们的咒诅真的可以看为祝福。过去是分散是因为残暴，现在是什么？因为他认定自己，我愿意称为是属神的，所以神的祝福透过利未支派，也虽然是分散在12个支派当中，但是这一次是祝福要临到12个支派。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那么因此呢，在约书亚记第21章的时候，当这些地所有的都已经分完以后，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44节说，我们一同来念。好，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季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哈利路亚！出于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都要应验。你相信神的话语在你身上吗？你相信有神话语在你身上的话，是一句都不会落空的吗？感谢神！我也相信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哈，神要我们建造小看到 glory， 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阿们！哈，神当年跟我们透过先知跟我们说，如果你把它建造起来，我就要用我的荣耀来充满。哈利路亚！哈，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求神继续来帮助我们，为教会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相信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看见，哦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你也看重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命定在哪里。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在你所给我们的命定上面，不要成为那一个 什么都不做的人。主，你帮助我们，主知道我们的命定，我们也愿意去夺得那未得之地。主，我们在命定里面还没有成就的，主，我们求主你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依靠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问，也在你的面前能够付上那个代价，因为你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主，也让我们成为那一个将你的应许、将你的话语、将你的祝福哦，不但能够拿得下来，也能够成为传递出去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